这个礼拜呢，神感动我，我在祷告的时候问说，我们应该弟兄姊妹之间需要什么样的信息？那神感动我，就是要来传福音的信息。那在这个传福音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情。这礼拜有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我其实跟她不是很熟，她只来过几次。那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老基督徒。就那天晚上有机会跟她聊了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她其实在主里面刚刚才信主的。所以那时候她就在我们聊了很长的时间里面，长话短说，我才知道其实她本来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女孩子，她的事业、她的经济、她的人际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她信主之前，我听完她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听了整个人都不知道要想什么。她信主之前，她追求过各种不同的信仰，而且是涉及在里面。那我简单的就说，他其实就是在跟邪灵打交道。他信主之前，他都在跟邪灵打交道，所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跟邪灵打交道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为什么后来他会有改变呢？就是因为他常常就开始晚上睡不着觉，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然后去检查也都没有毛病，然后他就去问他这个庙这个师父，因为他信什么佛教啊、道教啊的这些师父们，这师父就跟他讲啊，说是他是这样子，说是那样子。他到最后，他有一天他早上睡觉起来，他躺在床上，他爬不起来了，他根本就爬不起来。后来他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根本也没有毛病，找不出毛病来。他后来就觉得说，可能他如果我继续信下去，今天又跟我讲是这样子，明天又讲那样子，好像永远都有因为这样子因为那样子。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呢，他有个朋友跟他一样脊椎有问题，要趴在地上打电脑才能够工作。就有一个周末呢，他那个朋友呢就跑去参加密宗的一个特会，结果聚会完的时候，这个朋友就跑去问那个老和尚说，我有个朋友跟我一样，我们两个的情况背景都差不多，结果我们现在脊椎上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老和尚就想了半天，就跟他说，你们要去做义人了。那这个年轻人带了一头的雾水回来，就跟他说，叫我们去做义人了。他说，艺人，我们这一把年纪了，长得又不好看，又没有才华，做什么艺人呢？他说，不是演艺人员的艺，是正义的义，一个阳跟一个我的那个义。他一听，他也不晓得什么叫艺人，他就当然就打电话去问他以前拜过的那些人啊，什么叫做艺人，就他问遍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艺人。那时候他的这个脊椎还是一直在 bother 他。就有一天，他以前一起在追求这些邪灵的一个朋友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信教了，我信耶稣了，我受洗了，可不可以，我想请你到我们教会来。他听他说笑，他说，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在追求这些东西的，你怎么会跑去信耶稣？他说，因为我的太太是基督徒，因为我的未婚妻是基督徒，如果我不信主受洗的话，我就不能娶她，所以我就必须一定要去信耶稣受洗。可是我进了教会以后，我真的找到平安了。他说，你来啊，他说那么远没关系，我来接你，我们基督徒最会接人了，我来接你。他说，别太远了，你来就一个小时，你回去又一个小时，你又送我回来又一个小时，你又带自己回去，一共要四个小时，他太远了。他说，我自己来好了，我自己来。那你知道啊，这个自己来就有自己来的自由啊，所以那天他其实到了教堂的时候，他已经迟到了。 所以当他走进教堂的时候，你知道像我们这个 PowerPoint，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是有 PowerPoint 吗？他一进去的时候，他看到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打着几个字，哈该书二章四节，因义人因信得生。他愣在那里，他整个人都僵在那里了。他走遍山林，他找问东问西问不到的，义人因信得生，就在耶稣基督里，就在耶稣基督里。他说后来他就开始在他家附近的教堂聚会，他说每次拨饼的时候唱的那个诗歌，他就不停的流泪，不停的流泪，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停的流泪。去了两次他就受洗了，他说他受洗完以后听了诗歌都不哭了，然后他的身体这个脊椎的状况就没有了，那些毛病就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可是我们你哪一个人不会觉得你的背不舒服啊？我们每一个人背都不舒服哈。那他就好了，他说那属天的平安也到他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我觉得我听了他的见证以后，我更证实神要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谈福音的事。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惠师，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义人因信得生，主啊，我们实在是无义的人，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主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圣洁、你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让我们愿意在那生命的道路上与你同行，让我们愿意一天一天的来向你。主你的义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主啊，主啊，真的是什么叫做义人、哦、主啊，义人乃是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就是义人。主耶稣，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主我们 再一次的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因为是主你丰富的慈爱与怜悯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且复活，为我们带来永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主啊，当我们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实在知道，主啊，就如刚才弟兄的见证，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主啊，主啊，这是你应许我们的，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胆量，常常在需要的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因为祷告是你赏赐给我们做儿女的权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啊，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实，而且主啊，在我们心中点燃那火热的心，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来为主你来传福音，让我们有个心智能够看到，当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就必要与我们所认识的人分享，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说要来跟大家分享同得福音的好处。刚才德蕾给我们念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两个重点，好，就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你知道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他们被逐出伊甸园，被隔绝的时候，上帝就向人发出了他的第一个预言，他就说有一天这女人的后裔，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天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特别的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好，他是人的后裔，他必要来降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凡接受他的名的人就能够得着做儿女的权柄，得着做儿女的权柄。礼拜五晚上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也读到，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经历过我们的每一样难处，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的伤心，我们的气馁，我们的贫穷，我们的各样的难处他都经历过。所以他能够在你向他祷告的时候跟你有同理心，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只要人愿意信而顺服，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他就能够为千万的人，包括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得到那完全的救赎，永远的救恩。而且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的好消息并没有停止在他的死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死埋葬，三日后又复活。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复活的奥秘吗？这次我去参加特会的时候，有一个讲员，他是专门在讲转化 transformation 转化。他就讲到说，在南美洲那个附近有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贫穷，它的海里面没有鱼，它的土地种东西长不出东西来。但是就在长期的贫穷里头，他们当地的基督徒就非常的忠心，非常的认真，聚在一起祷告祷告祷告，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祷告。祷告到什么？祷告到鱼群回来了，祷告到种下去东西长出来了。那个红萝卜这么大，这么大的红萝卜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就是转化的奥秘，那个就是复活的大能。当我们在黑暗死因幽谷中看不见希望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祷告是我们的出路，福音是我们的出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哈利路亚，赞美主。而且我们信福音的目的跟内容是什么？当我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除了我们今天新来的古伯伯跟邓阿姨他们对福音还不认识之外，我们其他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信仰上，都在我们这个神的家中，我们经历了神各样的恩典跟好处。第一个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我不晓得你怎么样，你是不是比较有安全感？就像那天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姐妹，她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她知道她到了对的地方了，她在神的保护里面了，她有安全了。她知道只要凡事借着感谢祷告和祈求，将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有那个真的安全，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能够享受到那个真正的爱与和睦。我知道道西牧师常常喜欢在讲台上讲我们两个人的罗曼史，说我们以前怎么谈恋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你们说我们在婚姻中的难处。我可以告诉你，上个礼拜三我们在家乐小组时候谈到什么叫做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我可以告诉你，我在我们婚姻的前十年，我们两个都活在地狱里面。我们个性都很强，我们两个都要做主，我们看对方都不顺眼。后来我先信了耶稣，之后慢慢的神让我看到我是何等的罪人和败坏，我开始慢慢的改。 后来牧师也信主了，而且甚至后来走上服事的道路。那神真的是帮了天上的爱带到我们中间来。你说我们两个还是，这次 Emily 的妈妈秀慧来，她跟我说，玲玲你有进步，但是我只给你打60分，你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哈利路亚，赞美主。靠我自己我做不到，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我刚才也在主日学里面分享，我爸爸从小说把你养圆了，碰不得。好，但是我知道在主里我有盼望，我的耶稣希望看到的是那真正的爱，知道如何的与人和睦相处的爱。你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在基督耶稣以外，我们就是有要求有目的，你对我好我才能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没有办法对你好。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当你懂得用天上的爱，哥林多前书那永远的爱，爱的诗篇，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永远的爱，那些爱是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做不到的，但圣经却是叫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是你在中间得着了，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有呢，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建立你自己自我健康的形象。我就记得罗姐妹以前跟我讲过，她以前在信耶稣以前在外面工作，常常被人家欺负，做得辛苦得不得了，没还要被人家嫌。可是到了教会以后，大家都赞美她，大家都欣赏她，她慢慢的那个健康的形象就在耶稣基督里头就建立起来了。我们谁不是这样子，我们谁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形象，我们那个健康的形象就在耶稣基督里头就建造起来了。而且我们听，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有什么好处？好，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在读标杆人生，标杆人生跟我们讲说，我们生下来是要做，要讨主喜悦，说我们是要为神而活。好，我们要生命像耶稣基督，我们要恢复神的荣美，还有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传福音。好，这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建造出来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我们的方向。而且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们多少人喜欢那个读那个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天到晚虚空虚空虚空，做什么？好，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天反正做都白做的嘛。好，但是传道书的传道人到最后讲什么？他说即使都是虚空的，但是你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在耶稣基督里就不空了，就不再空了。好，你就能够有希望有盼望。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大家都说，哎呦，你怎么那么灰啊，你怎么祷告那么难过，那么痛苦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难过很痛苦。结果那晚我回家以后真的很感恩，真的太感谢神了。不晓得怎么搞，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就跑出一篇文章在我的面前，传道人的灰心。感谢主，我就读读读，他说传道人你是会灰心的，不是只有你哦，连那个最伟大的司布真哦，传道王子，讲道王子，他这么了不起，流传到这么多人都认识他的，他也常常灰心，他也很沮丧。哎呦，我看那里已经够安慰了，我看到那里我就已经够安慰，我就觉得说，哎呦，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灰心哦。就等我再往下看的时候，他说神的仆人，如果你继续让你自己留在那个绝望灰心里头的话，那你就白信了，那福音就没有到你的身上了。他说你还是要到那救恩的泉源来欢然取水。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讲这么多福音的好处，为什么你要去跟别人讲神怎么在你身上 你得到了什么东西，让人都能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说传福音是谁的事？以前沙弟每次跟我讲，你们是牧师啊，什么事你们要你们扛着啊，哦，我们是弟兄姊妹啊，听起来 也很对哦。但是我告诉你，也许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可能是这样子，但传福音是绝对不是。传福音是神要托给人来做的，只有人能够做。神没有把传福音的事交给天使，神如果把传福音的事情交给天使，那天使马上就传遍天下了，哦，他会飞嘛，天使会跑来跑去，马上就传遍天下了。但是神却把这个令天使这么羡慕的工作交给你跟我来做，神是把传福音的工作交给你跟我来做的。所以谁能够传福音呢？谁能够传福音？以赛亚书里面说，我能差遣谁呢？传福音只要你肯，以赛亚是说我肯我愿意，所以只要你肯愿意，你就可以去。你说可是我没有恩赐啊，我很害羞啊，我胆子很小啊，你们等一下去问周大哥有没有很困难啊，他就上来告诉你说，神昨天晚上医治我的手指头，这件事有没有很困难讲啊？你只要回到你家里面，你还想起来有谁还没有信耶稣，你就为他祷告，这有什么困难的？这需要什么恩赐啊？啊，如果说你是很害羞，你说我跟摩西一样笨口拙舌，没有关系，你把它写下来，寄到中信去嘛。你看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读中信得到多少的安慰，而且你读完的那个中信，你读完的那些福音杂志，不要把它丢到 recycling bin 去。你走在马路上面，你坐在巴士上面，随便就传给别人嘛。你不会讲，你就把它传给别人嘛。你知道我这次在特会里面认识一个女孩，从上海来的，她声音很美，她都整个几天她都坐在我的旁边，她唱的声音很美。我就问她，我说你怎么信耶稣的？她说我在宿舍里面跟我同寝室的一个女孩子拿了一本认识真理的书回来，也不晓得她在哪里找的，就往那个床上一扔，她不要了。她说我就捡起来读完了以后我就信耶稣了，我就出去找教会了，我就一路一路一路一路的服侍他到现在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真是为那个姐妹感恩。所以你说谁可以传福音，谁会传福音？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你们有圣经的人愿意翻一下，在马可福音，刚才我们没有念，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六章15节，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要定罪。”这是马可讲的。马可，神借着马可告诉我们的。神还借着马太在大使命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以为全部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大使命在哪里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最近这礼拜听的一个录音带是讲，是 Elizabeth Elliot， 就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Elizabeth Elliot 她是一个也是神的仆人，她的第一任的丈夫 Jim Elliot 就是在南美洲亚马逊河的亚马逊河旁边，刚刚下地要去向亚马逊人传福音，都还没有开口，整队的人都被亚马逊的土人杀光了。那 Elizabeth Elliot 那时候她有一个女儿才10个月，所以他们就留在那里，他们那些传道人的妻子讨论了半天，决定我们都不走，我们都要留下来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全部的人都留下来传福音，都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你知道福音不是说信耶稣就没有困难，信耶稣就丰富，信耶稣就不得了了，就从此以后上天堂了。你知道 Elizabeth Elliot 她一生很多的奇异的事情啊，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亚马逊河旁边被杀了，她后来神又让她结婚，嫁给一个弟兄，结果这个弟兄怎么样？得癌症，又死了。她又一次经历那个丈，她说她的丈夫本来是一个200多磅的运动员，得癌症的时候瘦到125磅，躺在那边，她说她这一分钟都不晓得她下一分钟要怎么办。他有一天在他全然绝望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把我这些痛苦通通都献给你，你有没有听过啊？你有没有听过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难处跟我们的痛苦都来献给我们的神？你知道吗？当他这样献上他的难处，献上他的痛苦的时候，哎，转化就来了， transformation， 神就来祝福他了，神就来带领他了。你想都不会想到，他说他根本都不想，他最不喜欢结婚了，就后来又让他结第三次的婚，呵呵，很好的弟兄哈。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讨论他的婚姻，我们是要来讨论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福音的好处，而且福音是靠着我们去传的，福音神是要我们人来传。那你说传给谁呀？怎么传呢？这是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在圣经的路加福音16章里面讲到两个人，一个人是每天都穿着细麻衣披着紫袍的财主，一个是在财主家门口讨饭的拉撒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都死了，一个就到地狱里面去，在那个火热的地狱里面，那拉撒路就到天上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那这个财主就说，求你叫拉撒路送人到我家去，我还有5个兄弟还没有信主啊，好，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免得他们有一天跟我一样到地狱里面来吃这样的苦。但是亚伯拉罕跟他说生死之间有深渊限定，人要从这边到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到这边来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只要活着就有机会可以听福音，但是只要人死了就没有机会。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说我们一定要赶快去向人传福音？因为我们只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你向他传福音，他就得着了，他的罪就得赦免，他就能够跟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在永恒的生命中与我们的耶稣一起同在。有个牧师说，他去向一个102岁的老太太传福音。他去到那老太太在医院里面，他到医院去看这个老太太。他一进去的时候，圣灵就跟他讲说：“你问这个老太太，她要不要做神的儿女？”他就问她，他说：“婆婆啊，你要不要做神的儿女？”这婆婆就笑。他说：“你要不要跟神祷告啊？”这老太太就笑。他说：“有什么事你就跟神祷告哦。”他就笑。就。这个牧师后来就走了，就过了一阵子，牧师回来的时候，就有人再回去看他的时候， 就有人跟先知就有人跟他讲，他说你跟他传福音那天晚上，因为他那一阵子这个老太太那一阵子肚子常常不舒服，肚子痛，然后晚上都睡不好，你跟他讲叫他祷告，就他就祷告了，就祷告完以后他就去大便，大了一些很黑黑的东西出来，结果他就可以睡觉，他就可以肚子也舒服了。结果等到过一阵子牧师再回到那个地方去看到老太太的时候，一进门老太太就笑笑说，我是神的儿女了，我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弟兄姊妹，难吗？你就去跟人家讲说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有事就祷告。你记不记得我从台湾带了好多那个叫什么满福宝呀、yeah, ，Thank you， 谁说的？满福宝，我还有很多哦。你要的话，你可以来跟我要哦。你就带着这个满福宝，你就走遍天下啊。人家有什么？你嘿，你好，你的朋友生病了，你就带你的满福宝去为他祷告嘛。你的朋友失业了，你就带你的满福宝去为他祷告嘛。你的朋友家里头什么事，你就带着满福宝去为他祷告，去祝福他们嘛。还有什么？你可以像汪阿姨很会做包子啊，她常常做包子送人啊。哦，做包子去送人啊，哦，写张卡片去问候人啊，打个电话去问候人家啊，就从那里开始嘛，就从那里开始，没有什么难的，哦，啊，你有什么困难，你就把中信拿给他，而且啊，有什么困难，打电话给我，我跟你一起去啊，我是巴不得跟你一起去的啊。你如果告诉我说，哎，玲玲，我知道有谁需要传福音，有什么人你可以去传福音，通知医生，服务马上就到。因为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将来在天上有奖赏的，我要与大家同得福音的好处。还有，你知道我们读的这个标杆人生，这个牧师 Rick Warren， 他的爸爸也是一个牧师。他说他爸爸传道50多年，到他爸爸年老的时候生病了，得癌症躺在床上，他爸爸常常还是对福音的事情非常的迫切。他说他从他爸爸在睡觉做梦里面，他说可以听他爸爸在讲，哎呀，传福音啊，哎呀，要做什么啊，教会的什么事情啊，他怎么知道？他都是从他爸的梦话里面听到的。就他到他爸爸要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中国人讲回光返照，他爸爸就很兴奋，整个人都很兴奋，他就要爬起来，他的太太就说，你干嘛，你要做什么？他爸爸在要死的前一个小时，他的嘴巴不停地讲一句话，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他说他爸爸把他手放在他的头上说，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多为耶稣多救一个人。你不要把你的好处，你不要把因为得到从耶稣得到的好处就藏在你的口袋里面，藏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你没有看到你的责任。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还那个福音的债，我们从福音得到好处，我们要还债。所以不要好像不干你的事一样的啊，神也没有叫你要放掉一切去传福音。传福音，你走到马路上就可以传福音了，你打一通电话你就可以传福音了。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感动，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传讲这个传福音的信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福音中同得好处，也愿意和别人一起来传福音。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保爱使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本都是死在黑暗死因幽谷中的人，是主耶稣你自己的慈爱你的光将我们的脚引在平安的路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来到这世上，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你来是要使羊得生命且得得更丰盛，你来是要使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主啊，主啊，我们真是说，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说真的是不将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世界，你就不再来。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同事。主啊，帮助我们，这卡哈尼里面还有多少人不信主的？哦，主啊，还有多少人不信主的需要我们去来跟他们传福音。主啊，我就求主你把胆量赐给我们，把能力赐给我们，把一个愿意的心赐给我们。主啊，我知道传福音是要花精神花力气的，但是主，求你就将那个力气，将那个精神，将那个愿意，将那个肯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主啊，你的爱像那夏虫永缠绵，你的爱像那春蚕吐丝吐不尽。主啊，让我们就如诗歌所说的，我们要勇敢地向前行。主啊，即使有再大的难处，主，我们都知道你必要与我们同在，你会将我们放在你的肩膀上，你会带着我们努力地向前走。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感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愿意的心，你愿意向人来传福音，请你举手，我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天父啊，你都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何等的愿意，他们何等的肯要来向人传福音。主啊，你就简简单单的让他们借着他们使用他们，不论他们走到哪里，所以说你让人向人，让他们能向人分享神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亲爱的主，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到那永恒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谢谢你主耶稣，求你继续垂听我们的祈祷，垂听我们的敬拜，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起立好吗？
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坚定。 你救我，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传到真正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拥蝉鸣，穿藏吐丝吐不尽，用一个声音吹出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生坚定，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我带着一心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心向前走，要传到天角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真的不要让人家说我们的基督徒生太安逸了，太舒服了。我们每一天就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家中享受我们彼此的爱，享受我们彼此的关怀。我们没有看到外面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同得福音的好处。弟兄姊妹，我真是要鼓励你们，我要劝你们要站起来，站起来，出去向人传福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们不传福音，神的祝福就要停止了。再来，
这一福音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是福音传遍。